展会结束，按惯例展品要打包运回去。李东升算了一笔账，运展品要多花一笔钱，不如就地卖掉，既增加销售收入，又节省运输成本。当时打电话极不方便，没法及时请示，他就自作主张，将展品全部折价出售。回来后，他不但没有因擅自做主被批评，张技师还夸他干得好。这种贴近市场、灵活务实的经营路子，从此在李东升脑海里生根发芽。最初 TTK 做的是磁带产业链中最末端的后续装配环节，有了原始积累后，张继石萌发了引进上游磁带涂覆设备的想法。这个决定对李东升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。直接的影响是，李东升在1984年夏天当上了车间主任，带着20多个年轻人，冒着酷暑，经过大半年奋战，让这一涉及化学、电子、机械等多个专业的项目顺利投产。进口设备金额高达50万美元，是当时惠阳地区电子行业投资最大的项目。经此一役，李东升给人们留下敢啃和能啃硬骨头的印象。而更加深远的影响，则是让李东升意识到，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，越往产业链上游挺进，难度越大，但相应的利润空间也越大。就像吃鱼，刚开始吃，觉得鱼尾巴还不错，天天吃就没什么味道了，要争取吃到鱼肚子上的肉，那里的肉肥嫩鲜美。正当 TTK 业务蒸蒸日上之时，1984年12月19日，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，宣布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。整个谈判波澜起伏，一些香港商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。1985年初， TTK 港方投资人决定退出合作。看似与企业经营无甚关联的事件，可能对企业未来产生巨大影响。 TTK 的中方领导被上了一课，企业发展必须尽可能掌握主动，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很多广东企业凭借毗邻香港的地利，基本都是靠三来一补起步，借机生蛋，在资金、设备、技术、原料、外销等方面都重度依赖外来合作者，一旦合作者有变，往往就会鸡飞蛋打。范品奎和张继石决定派自己人到香港开设代表处，全权负责原料采购和产品外销等业务，以弥补合作者单方面撤出导致的业务空白和收入损失，同时努力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寻找新商机。两人商量来商量去，最终决定把李东升派往香港。在通信公司的宝贵一刻，1985年初夏，李东升穿了一双凉鞋前往东方之珠香港。先前已到香港的张继石见到他，二话不说带他去商店买了一双皮鞋，让他立刻换上。原来在香港，只有做苦力的人才穿凉鞋，生意人是不穿凉鞋的。这个细节让李东升意识到尊重当地文化习惯的重要性。要进入境外市场，必须从方方面面本地化。1985年，香港人均 GDP 已达6542美元，而当时广东仅有349美元。李东升一开始就住在小宾馆没有窗户的黑房里，因为价钱最便宜。他后来在香港旺角新镇地街租了一个办公室，白天接待，晚上就住在里面。如果人来的多了，他就打地铺。李东升在香港的最大开支是买西装、 衬衫和领带，因为这会让他看上去像大公司的代理人。这一习惯，李东升保持至今。凡是参加正式场合，不管酷暑六月还是三九严寒，必定西装革履，因为是对对方的尊重。处理完翁耀明退出 TTK 的事件后，李东升想方设法找到香港长城电子国际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蒋志基，说服他为 TTK 提供了2万台康利牌进口录音电话机。这些电话机很快销售一空，双方都大赚一笔。而比赚钱更重要的是， TTK 发现电话机市场广阔，决定做电话机。 TTK 和蒋志基在第一次成功合作的基础上，合资组建了电话机厂，注册资本90万美元， TTK 占 70%， 蒋志基一方占 30%。 时任惠阳地区行署党组副书记、主管工业的副专员对此非常支持，不但牵线帮助解决了电话机厂的生产经营许可问题，还带着李东升到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申请美元贷款。银行要求惠阳行署担保，副专员说政府不能担保，但可以给你们签字。就这样，他们借了63万美元，注册了 TCL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。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，新公司成立在即，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却让大家颇费周章。 TTK 由于和日本的 TDK 相似，已被国家工商总局停止使用，而张继石要求新公司无论如何要以 T 字母打头。讨论了半天，李东升灵机一动，新公司要做通信设备，而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英文是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Limited， 何不采用英文名称的缩写作为商标呢？几个人反复念叨了几遍，都觉得这个名字朗朗上口，于是新公司正式定名 TCL。 李东升一鼓作气，自己动手设计了一个代表钻石的菱形商标图案，大家也一致认可。